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3月11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第二位官员在被军警关押期间死亡，疫苗生产规模史上最大，专家指原材料供应链已绷紧。印度首购美 MQ-9B 捕食者无人机对抗中共，蓬佩奥抗共挺台，卸任后期待首次访问台湾。美参议员望在四月通过立法以对应中共威胁。迪士尼乐园有望在四月下旬重新开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被军队推翻的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二位官员梭密林星期二在关押期间死亡。他之前试图逃脱警方在仰光展开的一次突击搜捕行动，但是就被当局拘捕。与此同时，抗议缅甸军政府的活动仍然持续，已经被军政府解散的缅甸议会上议院议员巴苗登说，梭密林一直坚持参加抗议活动。梭密林的家人星期日被当局通知要取回他的尸体，但是当局就没有讲他的死亡原因。第一位在关押期间死亡的全国民主联盟的官员是恩茂拉，他是全国民主联盟的竞选经理。人权观察说，恩茂拉的头部有血迹，手指发黑，背部有伤，吻合受到酷刑的特征。全国民主联盟两名官员在监禁期间死亡，令人质疑军政府是不是对被拘押的抗议人士实施酷刑和谋杀。警方和军方没有就这两位人士的死亡置评。据报道，自从缅甸爆发抗议以来，至少有50人在各地被打死，包括星期一在北方黑钦邦首府密支那被打死的至少两名示威者。英国智库星期二召开会议，号召各界专家集腋广思，怎样加速2019中共病毒疾病疫苗生产。专家在会上亦都指出，疫苗生产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已经引发供应链短缺情况。专家预计在今年生产100亿剂疫苗，是2019年所有疫苗数量的两倍。这场为期两日的线上会议，目的是找到解决樽颈的方法，以及快速提升疫苗产量，以应对这一场在14个月内夺走全球260万条人命的疫情。国际制药生产联盟主席库尼指出，制造疫苗需要几百种原料，数量之大前所未见，还需要玻璃来制造疫苗樽，塑胶来制造樽盖，但是目前全球供应链都因为疫情而中断。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主席海杰特说，供应链绷紧导致一些国家考虑采取行动，好像是实施出口管制。他警告，在高度密切互通有无的世界会造成很大问题。由于去年开始中印爆发边境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亦都不稳定，印度计划在美国购买30架武装无人机，以增强海洋和陆地的防御能力，对抗中共以及应对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据知情官员透露，印度将会在下个月批准以3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30架 MQ-9B 捕食者无人机。这一笔交易将会增加印度的军事能力。目前印度的无人机只能够用于监视和侦察。目前印度正在成为美国的战略防御伙伴，共同抵抗中共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以及渗透。报道说， 一款 MQ9B 捕食者无人机可以飞行大约48小时，并且携带大约1700千克的有效载荷，将会令印度海军有能力更好地监视印度洋南部的中共军舰，亦都可以沿喜马拉雅山印巴边境有争议的地区部署，以便打击目标。去年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演变成一场流血冲突，随后印度租用两架未武装的 MQ9 捕食者无人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任内大力批评中共，力挺台湾，在台湾获得赞赏，很多人希望他能够访台。蓬佩奥星期二接受专访的时候对此表示期待，他说他将会努力推进美国的自由，未来将会持续奋战很长的一段时间。蓬佩奥任职国务卿期间积极联合欧亚盟友对抗中共，制裁侵害香港和新疆人权自由的中共官员，以及对在美国从事大外宣的中共官方媒体毫不手软，堪称是中共的头号敌人。蓬佩奥亦都多次公开支持台湾国际参与，谴责中共对台湾军事恐吓。为了令美台往来更加无障碍，他在卸任前夕解除双方长年交往限制，不单止引来中共官媒丧心病狂的批评，亦都在卸任当日被中共宣布制裁。由于他的鲜明抗共挺台立场，蓬佩奥卸任之后，不少人开始讨论他是不是可能访问台湾。就事件，蓬佩奥表示，若果边日有机会造访台湾，会是好好的事，咁系会令人好享受嘅事。除咗卸任之后喺国际间嘅活动之外，对于57岁嘅蓬佩奥未来喺美国政坛嘅发展，亦都有唔少揣测。佢曾经喺拜登1月20号上任之后隔日喺推特写低1384日，咁即系2024年11月5号，正好系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嘅日期。因此唔少传闻猜测，蓬佩奥4年之后可能角逐总统。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乱德斯星期二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尽快在4月就一项全面的两党立法进行表决，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表示，他的民主党同僚在1月接管了参议院，几个星期之前他开始了自己第二次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他正在同共和党人合作制定这项法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宣布，他已经指示立法者起草一份应对中共崛起的一篮子法案，顺应国会之中两党对北京的强硬立场。梅乱德斯表示，这个一篮子方案将会解决同中共在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经济竞争问题，但是亦都将会涉及人道主义以及民主价值观。就好似针对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遭遇、中共对香港意见人士的镇压，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等等。梅乱德斯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这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安全和国家利益问题。迪士尼行政总裁鲍勃查佩克星期二宣布，在召回休假员工和再培训之后，迪士尼乐园预计将会在4月下旬重新开业。加利福尼亚州宣布了一项计划，在符合条件的县准许游乐园、音乐会和运动场馆由4月1号开始重新开放。迪士尼乐园所在的奥兰治县预计将会在跟住落来的1-2个星期内摆脱该州最严格等级的限制。查佩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好高兴到目前为止反应良好，我们的剧组演员都很高兴能够重新开始工作。阿纳海姆市市长哈里西杜上星期五说，主题公园和体育馆重新开放对我们的打工家庭和小型企业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大型企业被迫倒闭，家庭和小型企业就苦难多多。迪士尼乐园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正式重新开放日期。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二出现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外，准备离开。这个是他卸任总统职位之后首次回到纽约。他在离开大楼的时候，一度向大楼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但是他没有停下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大仔小唐纳德亦被看到离开川普大厦。川普的前总统办公室没有公开谈到今次访问纽约的原因。不过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知，川普希望在回归平民生活之后重新熟悉他的商业集团以及各种商业利益。这位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前总统最近表示有兴趣和川普集团重新接触。这个是他纽约之行的一个主要部分。自从一月任期结束以来，川普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消息人士表示，川普对自己的生意和员工还有集团都很好奇，急切想要摸清现况和底细。但他还未完全确定自己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只是他想念这一切。礼拜二，美国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都提出了立法，以制止中共当局批准的从量身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众议院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克里斯·史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摘取器官是一种相当野蛮而且不人道的行为，是我们的世界无法容许的。史密斯补充说，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制止国际人口贩卖集团、恐怖组织，甚至是一些政府，特别是中共政权的残暴行径。他表示，我们的立法将授权美国国务院在全世界范围内识别和揭露器官摘取者和贩运者，目的是通过有效的制裁和履行限制来惩罚罪犯。这项名为停止强制器官法案的立法将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从事非法贩卖器官者的护照。根据美国国家器官移植法第301条，禁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和私下买卖。而中共当局从2015年1月1号起开始停止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声称器官来源是自愿捐赠的新的制度。据德州公共安全部前队长杰森·琼斯透露，虽然2月份经历了一个礼拜冰冷的恶劣天气，边境巡逻队依然在南部边境逮捕了101,000多名非法越境者，而且还有26,000人躲过了拘捕。根据琼斯获得的数据显示，二月份被逮捕的人数几乎是去年二月的三倍。当时边境巡逻队拉到近3.7万人。而在2019年，在非法移民不断压境，美国南部边境面临超负荷危机的前夕，被捕人数接近7.7万人。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礼拜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其称之为危机，重要的是讲一讲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及我们正在从政策角度努力解决所面临的挑战，还有这些人在越过边境时面临的问题。同一日，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特别在美墨边境附近召开记者会。他在和边境官员会面之后提出了非法移民危机日益严重的警报。上个礼拜六， Abbott 就已经对非法移民跨入德州境内问题启动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其他执法人员到边境打击毒品贩运和人口走私。国防部礼拜二晚间宣布，将部署大约2,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华盛顿 DC 国会大厦多停留2个月。据国防部发布的声明，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了美国国会警察的要求，国民警卫队在5月23号之前继续提供支持。国防部表示，将有近2,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执行这个任务，支援人数大约是目前在现场巡逻的成员的约5100人的一半。这5000多人原计划在这个周末离开。声明写到，在这一段延长的时间里面，国防部官员将与美国国会警察合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国民警卫队的足迹。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延长期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法问题，支持国会警察。 这个不单只是威胁评估的问题，而是协助和支持首都警方现在可能缺乏的，可能需要自己研究改进的能力。3月9号，中国大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对中国人寿黑龙江省分公司因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罚款51万元人民币。上个月内部员工披露公司存在保费造假等问题，有网民质疑处罚决定是变相包庇。根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部分内容，其中包含51万元的罚款金额。但目前黑龙江银保监局网站还未披露这个被罚的信息。对于中国人寿的处罚决定，有大陆网民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人寿要澄清事实，如果不是边个还够胆再举报。而在举报事件引发关注之后，中国人寿副总裁詹忠对外声称，这个举报人提到的联江支公司总经理孙小刚在去年已经离职。但大陆 AI 财经社2月25号报道说，孙小刚目前仍然在中国人寿医安院支公司担任总经理。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星期二签署一项全面禁止堕胎的命令，只有在威胁母亲生命的紧急医疗情况下才属于例外。在星期二签署的这项反堕胎法是美国最严格的反堕胎法之一，而且很可能面临其他州近年来所面临的那种法律挑战。州众议院在上个礼拜三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通过了这项立法。法案禁止一切堕胎，除非是为了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挽救母亲的生命。上个月在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不包括任何强奸或乱伦的例外。州长哈钦森在一份声明中承认，这个法案 SB6 无视了最高法院的判案先例，并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例外情况，联邦最高法院将更有可能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表示，因为压倒性的立法支持和我长期真诚坚持的反堕胎信念， SB6 法案与美国最高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判例相矛盾，而这个立法的目的就是为最高法院推翻现行判例法创造条件。
下面是香港新闻。为香港继续流亡，前议员许智峰由英国转战澳洲。民言调查指，57%受访港人认为选举将会不公，61%认为新闻自由变差。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3月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他已由英国转去澳洲，在这个五眼联盟国继续为香港做全职游说工作，贯彻哪里要人就去哪里的精神。许智峰在 Facebook 表示，乐不知济，他刚刚由伦敦飞到澳洲，开始接受14日强制隔离，之后会在当地展开国际游说工作。他解释，转至澳洲是经过多番内心挣扎，考虑了很多国际形势及策略的分析，亦有家庭的考虑。许智峰指，在英国几次同一样流亡英国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见面，了解彼此的工作和动向后，认为他俩有近似的身份，应该有更好的分工，将国际游说及协助离散港人的组织工作面尽量拉阔至各大洲，遍布世界不同角落。他还指，在英国和欧洲有较多打国际线的香港手足，而在澳洲全职投入游说的香港政治领袖就较少。澳洲、纽西兰同是五眼联盟内重要成员，两国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及贸易上同北京有不少矛盾的拉锯，其后我们游说工作 可以比两国有更强硬的对话取态，对香港的自由有更强的支持及实质行动。而他家人在澳洲的亲友支援亦更多，安顿好家人就可安心走更远的路。许志峰还透露自己是以旅游签证入境，感谢澳洲政府豁免封关限制及协调航班的安排。他目前未有申请政治庇护的想法，除非日后别无选择，否则申请庇护会是我最后的选项。又指目前澳洲疫情稳定，没有封城的限制，他会把握时间做面对面的游说工作，以及积极和澳洲的港人手足见面。长远他亦有计划走访其他国家，贯彻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的边度要人就去边度的精神。香港民意研究计划联同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研究中心民权观察组成意见群组，最近公布一项网上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对于新闻自由以及假设港府按计划在2021年进行香港立法会选举的信心。有 57% 的受访港人认为选举将会不公平，有61%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变差。民研调查在上个月18日至22日期间进行网上问卷，参与的市民有5931人。调查的问题是：假设政府按计划举行立法会选举，你估计这个选举有几公平或者不公平？结果显示，有57%的受访者认为选举将会不公平，25%受访者认为会公平进行，一半半就有10%。以政治取向区分，有5385人自称是民主派支持者，87%认为不公平，认为公平只有7%。546位称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见较分歧，39%认为不公平，36%认为公平，认为一半半，占15%。调查还显示，在去年7月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后，61%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变差，12%认为变好，22%就认为没有改变。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传媒时分析指，北京和港府以行政权力干涉香港人的选举自由，扭曲选举结果，限制反对的声音进入议会，但反对的声音不会因此消失，可能会走上街头，而造成的社会消耗可能会更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3月10日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美国印太司令督促首脑关岛，警告中共导弹威胁。美日印澳国家元首将举行四方安全峰会，专家警告拜登政策可能会继续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中共两会维稳，外卖旗手团被捕后音讯全无。5名建制派共和党参议员将退休，川普盟友机会大增。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中共去年8月在南海试射的反舰弹道导弹有能力攻击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戴维森还警告说，中共军方在大规模演习期间部署这些导弹，表明中共注重在地域危机期间对抗任何潜在的第三方势力介入。戴维森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不单止在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在训练和演习场景中使用这些武器，磨砺中共军方的作战能力，同时向该地区和全球发出明确的信息。戴维森还强调，关岛将是美国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关键。他说，关岛有170,000美国公民和军人居住，有深水战略港口、燃料和弹药库，以及用于发射美国武器的机场。
所以需要格外保护关岛。戴维森说，中共空军已经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中描绘了他们的 H6 轰炸机部队攻击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中共还大肆传播这段视频，戴维森之前已经建议增加给美国驻印太地区军队的拨款，希望在2027年之前继续实施一项特殊的太平洋威胁计划，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戴维森表示，他支持对印太地区的一些武器装备进行投资，包括陆基的精准火力、新的维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部署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关岛的导弹射程改进项目、改进和盟友的联合演习，以及增加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以便在受到攻击时提供预警。戴维森的建议已经得到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恩霍夫的支持。恩霍夫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对欧洲防务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我们需要对亚太地区的防务重点和军事资源进行类似的投资。白宫星期二宣布，今个星期五总统拜登将首次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议，以往的四方安全会议都是外交部长参加，这个是第一次提升到国家领导人层级。拜登将通过视频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进行会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讲到拜登将谈论的内容。普萨基话俾记者知，今次峰会将显示拜登对美国的印太地区的盟邦和伙伴的重视，预期在峰会中将讨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冠状病毒的威胁到经济合作，当然亦包括气候危机。 CNN 报道说，和过去不同的是，这个将是四国元首首次共同出席，并且四个国家在近期都和中共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英国金融时报亦报道了这个消息，并指出拜登可能主持这场四国首脑视频会议。消息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四国希望合力向各国分发冠状病毒疫苗，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行动。由于中共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采取日益强势的外交政策姿态，美国期待和主要盟邦巩固关系。印度外交部星期二表示，议会领袖将讨论攸关共同利益的地区和全球问题，朝着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实际合作领域交换意见。印度已经呼吁其他四方安全对话的会员国投资疫苗产能，以反制中共日益扩大的疫苗外交。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在2007年正式成立，是四国间的非正式战略论坛，除了提供四国高级官员讨论区域安全的平台，亦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四国组织有亚洲北约之称，成员国定期举办峰会并交流咨询。在2007年成立之初，四方会谈就被看作是对中共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根据 GasBuddy 的数据，截至星期二早上，美国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2.82 美元，比一个月前上涨了34美分。专家普遍认为，消费者应该为更高的油价做好准备。总部位于达拉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 King Operating Corporation 的首席执行官杰伊·杨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全国平均油价可能会在美国亡兵节之前达到每加仑3美元，并在夏季大部分时间保持在这一价格附近。杰伊·杨解释说，汽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是需求复苏，但是供应却出现了困境。 汽油需求在上星期上升至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病例在减少，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多次的经常出门。杰伊杨表示，在供应方面，美国活跃的石油钻井设备数量比一年前同时期少了近50%，对当前汽油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二月份的冬季风暴，当时美国有26家精炼厂被迫关闭。杰伊杨说，为供应带来更多困境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上星期四同意在四月份之前不增加石油产量，汽油需求的恢复速度远远快于石油生产水平，这个就是为什么油价继续快速上涨的原因。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自去年五月初筑底以来，汽油价格大部稳健上升，随后夏季的重新开放亦伴随着油价的相应上涨。随着第二波疫情推动病例数上升，汽油价格在去年秋季略有下降，但是在进入今年之后，随着疫苗的推广和多个地区持续重新开放，汽油的需求继续扩大。 GasBuddy 分析师哈德恩3月8号在推特上写道，美国汽油需求在上星期日和前一个星期日相比增长了 4.3%。 一些专家譬如壳牌石油公司前总裁霍夫曼斯特担心美国总统拜登的政策可能会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霍夫曼斯特上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证实，拜登政府禁止汽油开采的政策将会在行业内产生一种可用的东西会越来越少的心理，这种心理亦会推动价格上涨。中国大陆外卖骑手联盟创办人洪艳及其成员在上个月底开始受到中共警方陆续逮捕，至今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拉，人在何处。洪艳等人被拉后，大陆外卖骑手计划今个星期发起全国大罢工，但是相关消息在大陆被全网封杀，一些骑手发布的罢工消息很快被删除。关注公允的人士洪涛星期二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证实，罢工一事因被当局极力打压而流产。司机及快递员工会组织曾声援洪艳，被中共官方声为有境外势力介入，升级维稳措施。洪涛表示，官方为防止外卖员发起全国罢工，在3月6号永久封闭了发布罢工消息的打工51平台，同时监视所有外卖群友的微信和通讯工具，切断所有信息，施压外卖平台和控制外卖员，令外卖员在中共两会期间的抗议更为困难。洪艳成立外卖骑手联盟之前，发现大陆外卖员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譬如单价下降，没有休息日，事故频发却得不到保障，令外卖员没有话语权。广州深圳部分美团的外卖员聚集在一商场前罢工，大纪元时报在3月4号采访知情人士获悉，深圳美团罢工的原因，第一是价格降得很厉害，第二是派单很不合理，第三是时间很短，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订单，不完成的话就会扣钱。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伊·布朗特今个星期宣布将在明年退休，布朗特成为第五位决定不在2022年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其他宣布不连任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帕特·图米、俄亥俄州的罗伯·波特曼和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德·帕尔在2016年连任时就表示，他不会在2022年再次参选。此外，87岁的爱荷华州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亦正在考虑退休。共和党长期顾问、2016年川普总统竞选团队资深人士曼克·比昂多告诉福克斯新闻，这些参议员的退休 肯定会令川普增加他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就算川普已经卸任总统职务，但是他对国会共和党人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民调数字依然很高。川普亦同意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竞选中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对于那些在2022年寻求连任却在众议院投票支持弹劾川普，或在参议院投票试图被川普定罪的共和党议员，川普没有给予支持，进而支持挑战这些议员的共和党参选人。在阿拉巴马州，川普的坚定盟友现任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斯正在考虑竞选参议员，而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的林达布兰查德亦已经发起了竞选活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共正在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关于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议案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指，中共此举是要确保其所认可的港人当选，根本就是一种制度性的选举舞弊，或者是结构性的多数暴力，或遭港人抵制投票，自取其辱。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之一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议案。人大开幕当日，副委员长王晨对该草案做了说明，中共官媒对此做了连篇的报道和解释，但该草案的相关条文和实施细节至今仍未公诸于众。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则，任何香港选举制度的变动都应由港人全体参与。中共和中共人大只征询了近40位港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后，就代表全港近750万人来擅自变更选举，就连草案内容亦不对香港人公布，咁严重剥夺香港人民的自治权，违背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亦违反中国宪法第31条对诸如香港之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据多间港媒报道，中共可能将香港立法会的席次由目前的70席增加至90席，而这新增的20席则可能直接由特首选委会的委员出任。另外，有超级区议会之称的区议会界别席次很可能被取消。其次，特首的选举委员会规模可能由目前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其中近百名的政协委员可能自动成为选举会委员，以确保中共所定义的爱国者占多数，或其所钦点的特首人选不会被推翻。此外，中共还可能在香港增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来淘汰中共眼中不适任的香港籍候选人。曾建元认为，中共对香港选制的改造或遭港人抵制和羞辱，香港的人民会用登记投票来取代真实的这种自由秘密的投票。他就将他对于这个体制的态度在登记与否就直接表达，所以选举结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只有中共的支持者先参与的一个小选举。但是这是真正的鸟笼，这当然不是民主。他表示，中共不敢在香港和民主派人士来一场公平公正的和真正民主的选举，就是一种输不起的心态。而且香港的选举制度本来就已经有利于建制派，而家再从选制上封杀民主派，其实形同操纵选举，亦就是制度性的舞弊，甚至是结构性的多数暴力。署名吕月的评论文章亦指出，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后，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中，泛民议员取得压倒性胜利，咁直接引发北京对四个自信的极大恐慌。受益林郑直接推迟立法会选举之后，去年强推香港国安法，今年再对泛民派进行228大审判，如今再更改香港的选举制度，让香港胜党。文章仲预测，未来中共将修订基本法，但咁仲唔系北京治港政策调整嘅终点。文章认为，如果不能确定香港实现中共所定义嘅爱国者治港，有效落实全面管制权，北京就唔会鸣金收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嘅香港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公然反抗中共，让习近平政权越嚟越不安。认为只要香港一乱，内地的上海、广州和深圳亦可能会仿效或者跟住乱，这是中共所无法容忍的，因为民主和共产党是不能够共存的。该证券公司总裁预期，人大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后，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移民潮，而且亦会冲击到香港的营商环境。202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香港国安法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台湾先后宣布面向香港居民提供特殊移民签证渠道，或放宽既有签证政策。其中，英国国民签证从2021年1月30日开始接受申请。英国内政部今年1月29日正式公布 BNO 签证申请详情时指出，预计第一年将有至少12.3万名 BNO 申请来到英国，五年内将有至少25.8万人，最多32.24万人申请。此外，英国内政部仲透露，从2020年7月15日到2021年1月13日，大概7000名 BNO 及其受养人获批特许入境许可，已经在英国逗留。美银证券今年一月中发表的投资市场研究报告认为，2021年将有2802.43亿港元资金因港人移民英国而流出香港，未来五年则将合计带走5880.53亿港元。除了港人移民带走资金外，外企亦开始撤离香港。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8日报道，日本最大网络券商斯百亿行政总裁北美吉孝表示，计划将公司撤出香港，涉及约100人。北美吉孝仲话，斯百亿可能是目前唯一公开表明要撤出香港的日本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的主管心里面虽然想应该撤离香港，或者不应加大投资香港，却不敢明言。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阿里巴巴旗下飞猪公司员工罗某伙同他人利用非法获取的电子客票号打印贩卖机票行程单，涉及票面额超过66亿元人民币，获利1000万元以上，被判刑6年。中国裁判文书网3月1号公布信息显示，2015年7月罗某入职飞猪公司，担任阿里巴巴飞猪交通业务部国内交通运营专员，负责飞猪公司自营的5家机票代理店铺业务。2015年到2019年间，罗某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从飞猪公司内部盗取电子客票号码，另一方面向他人购买。2016年初，罗某以代打行程单名义，向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股东郭某提出租赁该公司的账号密码及购买空白行程单。租账号密码的费用是每个月1200元，空白行程单每张0.15元。2016年，罗某以其妻妹的名义注册了杭州长龙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后以该公司名义登录航信系统，打印行程单及领取空白行程单。2019年3月，罗某曾以0.3元每个的价格，从潘某处购得约130万个电子客票号码。4年间，罗某及其家人打印了1600多万张航空行程单，共计非法获利1000万元以上，涉及票面额66亿元以上。因航空系统里的行程单只能打印一次， 涉事公司屡遭投诉。罗某安排其妻妹负责对接客户、打印并邮寄行程单、对接投诉等工作。如果被打印的行程单没有寄出，就直接寄给投诉人。如果已经卖掉，就用补打系统再打一张行程单。最终，罗某因非法出售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450,000元，另涉案六人分别获刑3至5年不等。罗某等人的违法所得被追缴。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两会罕见一幕，习近平两个茶杯。在外界看来，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重复着有大会没有讨论，有代表没有意见，有政治没有新闻的老调。于是海内外媒体纷纷将焦点对准了会场上的一些花边新闻，习近平的茶杯亦都因此脱颖而出。今年两会与以往的不同是，习近平面前放置了两个茶杯，而李克强等其他与会的官员面前都是只有一个茶杯。有评论人士讽刺地说，从茶杯数量上亦都能够凸显习近平一尊地位。为习近平倒茶的仍然是一位男服务员，他手持一个专用的小水壶，专门为习一人服务。而在2020年的两会上，媒体注意到习近平的换杯一幕，同其他与会的领导人不一样。一名男服务员不是直接往习近平的杯子里加水，而是连个杯一起拿走，换上新的杯。早在2016年两会上，已有港媒关注到习近平饮水的特殊服务。当时在两会主席台上为政治局委员服务的是三名男服务员，不过其中一名服务员手持小水壶，只为习近平一人倒水，而其他两人则分别移向左右，为另外12名政治局委员斟水。德国之声曾评论说，习近平上台后就强化了自己的安保工作，他的茶杯由专人负责，很可能是为防止被人下毒。有美国媒体曾披露，习近平上任前后曾有超过10次的暗杀险情。中共18大前，习近平接班未定，曾遭遇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毒针、北戴河刺杀等计划。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习近平遭遇的暗杀多数是在饮食、交通和视察期间。饮食安全事件至少有5起，例如在2017年12月，习近平因为腹痛就医。消息人士还披露，中共高层对饮食安全特别慎重，近年更是草木皆兵，每位中央领导人出行饮水后都会存样品做记录，以便万一出事可以找出源头。另外，在2015年起，中共两会开始出现男服务员为习近平等常委级官员斟水，在此之前都是由女服务员斟水。关于服务员性别的转换，一种讲法是男服务生可能是中共最高层的保镖，还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为防止中共高官紧盯美女丑态被曝光。在习近平的茶杯成为两会的关注点之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色迷迷地紧盯女服务员的丑态，曾被海外媒体拍到并且广传，让北京当局极为难堪。在中共十八大开幕仪式上，江泽民目光痴呆，老态龙钟，仍不改其好色本性，不忘痴痴地紧盯美女，丑态百出。中共在17大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地看着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前后上下左右紧盯不放。国际媒体记者拍到后，照片被海外媒体大登特登。在16大时，江泽民在会场萎靡不振，呵欠连天，最后含言入睡，只有漂亮的女服务员能够使他打起精神。在其他不同的场合下， 外媒记者亦都不失时机拍摄了很多江泽民显露丑态的照片，并在各网站论坛流传。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时，有台媒刊文称，江泽民就座的第一排41位中央核心领导人全部改由男服务员斟水，其余的座位区仍维持女性斟水。江泽民此时当然亦都喐都唔喐咁端坐喺嗰度。文章话其用意好明显，就是避免江泽民色迷迷咁紧盯女服务员，防止咁样嘅丑闻再次发生。习近平现身内蒙团，布小林晕倒后不见踪影。习近平日前参加咗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不久前喺内蒙古两会上晕倒嘅内蒙古主席布小林不见踪影，疑似冇出席会议，而且佢亦都冇再担任内蒙古代表团副团长，引发舆论热议。喺三月五日下午，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官方公布的会议现场视频显示，习近平与所有的与会官员都戴上了口罩，画面中没有出现布小林的身影，外界怀疑他可能没有出席。据北京青年报资政道五日报道，这次人大会议在四日晚间举行的预备会会议公布了主席团名单，由174人组成，其中包括布小林。此外，去年在中共两会，布小林曾经担任内蒙古团副团长，但今年他没有再担任。据内蒙古神网报道，内蒙古代表团团长由石泰峰担任，林小春、刘其凡、拿顺孟担任副团长。另据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报道，在3月5日下午，内蒙古代表团在北京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由团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张晓兵、拿人图雅、窝明、周义哲、李国琴等代表先后发言。上述两则内蒙古官方报道中，均未提及布小林，引起外界关注。不久前，布小林在内蒙古两会上突然晕倒，之后一直没有公开现身。在1月26日，内蒙古人大会议开幕，当时的电视直播视频显示，布小林正在台上作政府报告，他讲话的声音突然断断续续，最后中断晕倒。这个突发状况令会议现场出现了骚动，台上坐住的官员纷纷起身查看，随即五六名工作人员跑上台将晕倒的布小林抬走，有人用话筒高喊大家安静，直播立即被中断。在此之后的内蒙古政协和人大会议闭幕式上，布小林均没有露面，官方亦都未就布小林突然晕倒以及佢嘅健康状况俾出合理解释。60多岁嘅布小林系内蒙嘅红三代，其祖父乌兰夫号称蒙古王，其父亲系中共人大前副委员长。布小林家族祖孙三代都担任过内蒙古政府主席。外界怀疑布小林突然晕倒是否与中共病毒疫情有关。不少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出现晕倒、昏迷不醒的症状。当前中国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内蒙古亦都出现疫情。据内蒙古新闻网在1月2日报道，内蒙古移建43家方舱医院，并要求医疗系统人员为应对疫情枕窝待旦。外界质疑内蒙古如此大动作是否已经发现了疫情可能大规模爆发的明确迹象。另外，在3月5日当日，习近平参加内蒙古团审议，全场人员均戴口罩，只是在某人发言时自除下，包括习近平在内，显示中共当局对疫情防控十分谨慎。金球奖女导演赵婷从中国骄傲变辱华分子。刚刚荣获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的赵婷，近日被中共官媒热捧成为中国的骄傲，但几天之后，赵婷就因为讲过中国遍地都是方言的言论，变成了辱华分子。 佢导演获奖嘅影片《无腰之地》疑似被撤档，并且仲遭到微博封杀。喺2月28日，2021年电影金球奖揭晓，38岁嘅华人女导演赵婷创造咗历史。佢凭住电影《无依之地》攞下2个大奖，最佳剧情片奖同埋最佳导演奖。赵婷成为咗继李安之后首位赢得金球奖嘅亚裔女导演。喺去年9月，《无依之地》喺威尼斯影展仲获得咗最佳影片金狮奖。赵婷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学时代赴英国伦敦求学，之后旅居美国，先后取得政治学学士同埋纽约大学电影学士学位。佢嘅父亲系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嘅前总经理赵玉吉，继母系中国著名演员宋丹丹。赵婷获得金球奖之后，宋丹丹喺微博发文祝贺，称赵婷系我哋家嘅传奇。宋丹丹喺微博写到：一个唔懂英文嘅中国女孩，16岁至出国求学，选择咗一条我哋从不看好，但只能尊重佢嘅道路。今日创造咗咁样嘅纪录，你系我哋家嘅传奇。赵婷一举登上微博热搜，赵婷中国第一位金球最佳女导演嘅话题，喺微博上阅读量已经超过3400万。中共官媒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文赞扬呢位中国导演，环球时报更将赵婷称为中国嘅骄傲。无依之地讲述嘅系美国流浪者中下阶层嘅生活。赵婷话：同情心系佢用电影讲故事嘅秘诀。佢仲用中文录制视频，兴奋地预告电影将喺4月23日喺中国上映。不过官方对赵婷嘅热捧，短短几日嘅就悄悄改变咗画风。喺3月5日，大陆网友发现喺中国电影网站豆瓣上，《无依之地》嘅中文海报突然被撤下，中国地区上映嘅日期亦都消失，《无依之地》亦都成为敏感词。喺微博搜寻显示冇结果，外界猜测这个可能与赵婷之前的所谓辱华言论有关。在2013年，赵婷接受美国电影杂志《电影制作人》（Filmmaker） 采访时，曾经话：我在中国长大，那个是遍地方言的国家。赵婷话：我感觉好似永远走不出去，有好多我在小个的时候吸取的资讯，最后发现都是假，从此养成我叛逆的性格。这段访问的原话目前已被电影制作人删除，原因不明。此外，赵婷的国籍身份亦都成为中国网友争论的话题。在2020年，赵婷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话：现在我的国家是美国。如今这句话亦都被删除。目前无依之地是否在中国下架仲未确认。在北京一家大型影视集团担任制片的韩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赵婷批评中国充满方言的言论一出来，人设的东西都崩塌，被冠上冒犯上边，哪间公司敢冒这个险，当然赶快危机管理。在微博上，前一日还被网友热捧的赵婷，一夕之间就被称作卖国女导演、辱华分子。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一场近乎文革式的批斗反映了中国社会全面性的倒退。胡平说，这个片本身没什么政治性，中共现在是虚弱到什么程度，敏感到什么程度，连这么多年前讲的一句话都翻出来计较，这反映当今习近平当局的程度。不过亦都有网友表示，电影就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还有人直言不要上映了，中国不配。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世界。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